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为您讲讲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中共至少有三个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讲过一句话，那就是死后要去见马克思。人们也经常听到一些党员开玩笑说自己死后去见马克思。如果您知道了马克思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到哪儿才能见到马克思，估计啊架着您去您也不敢去了，这可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历史资料记载，马克思早年是基督徒，可是在18岁时他突然加入了撒旦教，成为了一个撒旦教徒。撒旦教不是无神论的，他不否定上帝的存在，只是他站在了上帝的对立面，是仇视上帝的。马克思一辈子保持了撒旦教徒的发型，还有撒旦教的祈祷的方式。马克思的家人也称呼他为牧师，或是亲爱的魔鬼。马克思死后葬在的地方就是撒旦教的崇拜与祭典的中心，英国的高门墓地。马克思在大学时期写过一个叫奥兰尼姆的剧本，他在剧本里写道，他为自己一生定下的计划是毁灭这个世界，他发誓要犯天主教教义中的七宗罪，并永远不做好事。马克思多次写下了让人类下地狱和诅咒全人类这样的话。他的私生活放荡淫乱，他强迫他的仆人海伦和他生下了私生子。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中就指出了共产主义的来历。他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里的幽灵并非是一个形容词，而是说出了共产主义的真正起源与身份，就是魔鬼与邪恶的化身。马克思在奥兰尼姆剧本中写道，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同志。听众朋友，您还想去见马克思吗？那实实在在的可就是下地狱呀。别在鲜血染红的旗子下发毒誓，说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共产党牺牲一切了，这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听众朋友，您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两度遭受冤狱，湖南张亚勤被迫害致死，曾陷冤狱11载，昆明韩振坤再被诬判4年，黑龙江72岁退休女教师牟永霞被枉判6年。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湘潭市法轮功学员张亚勤被诬判3年，2019年8月13日被劫持到湖南省女子监狱关押迫害。
2020年12月12日，张亚勤丈夫的单位接到湖南省女子监狱打来电话，说张亚勤死了，要家人去料理后事。张亚勤是湖南有色冶金二总队家属，于1996年12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前，张亚勤患有多种疾病，包括胃炎、食道炎、心脏病、风湿、头疼、头晕、出冷汗、全身无力等。在修炼法轮大法后近半年时间，他的身体完全康复，并遵循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遇事处处为别人着想。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由于张亚勤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他7次被非法拘留，11次被绑架，16次被非法抄家。2008年至2011年，张亚勤曾被非法关押在湖南省女子监狱3年半，被非法关押在株洲市白马垄女子劳教所1年，被非法关押在湘潭市五家花园洗脑班1个月。2000年6月，张亚勤被非法拘禁在北京市天安门广场附近一房屋内8小时，被非法拘禁在湘潭驻京办事处72小时。2008年，张亚勤被非法关押在湖南省女子监狱时，监狱对他进行强制洗脑转化，并且拒绝让他的家人探望，声称张亚勤不放弃修炼法轮功，不转化就不让见，并对他的家人进行欺骗、恐吓、威胁和监控。张亚勤坚守对真善忍的信仰，拒绝所谓的转化，因此遭到多种酷刑迫害，包括警察用电棍电击、戴背靠、坐老虎凳、被注射不明药物等。监狱对张亚勤使用戴背靠酷刑，警察唆使犯人将张亚勤的胳膊强行搬到后背，上面的胳膊向下扯，下面的胳膊向上扯，从背后戴上手铐，让他长时间处于剧烈疼痛之中。张亚勤共遭到过4次这样的迫害，最后一次长达22个小时。当他的双臂被放下时，已经毫无知觉，手腕上全是密密麻麻的血泡，血肉模糊，粘在手铐上，造成手臂伤残3年多。直到出狱之后，张亚勤通过正常学法练功，手臂奇迹般复原。2018年12月30日上午，张亚勤在湘潭市芙蓉路口农贸市场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遭到湘潭市月塘区宝塔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湘潭市公检法机关合谋诬判3年。在没有通知家人的情况下，2019年8月13日被劫持到湖南省女子监狱非法关押。张亚勤于2020年12月12日被迫害离世，终年65岁。株连法轮功学员的家人是中共惯用的手段，导致许多幸福家庭支离破碎，家破人亡。张亚勤在被迫害期间，女儿也被当成人质挟持，给她造成严重的心灵创伤和巨大的精神压力。在当局各种精神打击之下，张亚勤的女儿历尽磨难，最后含冤离世。张亚勤在宁远县的娘家被非法搜查骚扰3次，她的母亲在惊吓中含冤离世。她住在株洲的哥哥家被非法搜查过2次，张亚勤的丈夫被绑架5次。据明慧网报道，云南省昆明市法轮功学员韩振坤先生2019年9月被景洪市国保警察绑架。2020年3月31日，韩振坤被勐腊县法院诬判4年，被勒索罚金4万元。韩振坤原是云南省网球队队员，1991年转业后，在昆明锦华大酒店做服务员。2003年，他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单位逼迫辞职。韩振坤曾经2次被绑架，入冤狱11年。2019年9月，韩振坤被勐腊县勐龙镇景龙村中共书记严温恶意举报，景洪市国保警察以怀疑韩振坤发放法轮大法真相资料为由，在景洪东风农场永安宾馆内将韩振坤绑架。随后，警察抄了韩振坤所住宾馆房间以及昆明市的家，抢走2台笔记本电脑、1台平板电脑、33本法轮大法书籍和大量私人物品。2020年7月31日，勐腊县法院对韩振坤非法开庭。在庭审中， 韩振坤及律师做了有理有据的辩护，但是法庭不顾事实，还是以莫须有的罪名对韩振坤枉判四年，勒索罚金4万元。在此之前，韩振坤曾两度被原判。2004年4月23日，韩振坤与妻子郭娟在家中被昆明市五华公安分局国保警察绑架。三个月后，韩振坤被昆明中院枉判7年，妻子郭娟被枉判4年。2013年9月16日下午，韩振坤一家与来家的其他几位法轮功学员正在阅读法轮大法的著作时，被西山区国保大队长邱学燕带着5名警察强行入室绑架。警察抢走了法轮大法书籍、电脑一台、手机一部、 MP3 播放器等私人物品及18000元现金。直到第二年的11月7日，韩振坤的父亲才得知儿子已被秘密非法判刑4年。韩振坤的父母在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组织、国保大队、派出所警察及社区不法人员不断骚扰中，于2017年相继去世。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72岁的退休女教师、法轮功学员牟永霞，2020年5月被大庆市让胡路法院非法判刑6年。牟永霞是2019年9月11日在家中被哈尔滨市铁路公安处便衣警察绑架的。当时警察谎称是物业茶水馆，骗她开房门，进入后强行非法抄家，翻得到处乱七八糟。牟永霞老人被非法关押在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他绝食抗议绑架，遭到看守所野蛮灌食灌药。牟永霞1998年10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前牟永霞曾患血液病和重度肌无力，一年多不能走路，后来又患上肾炎、心脏病、胃溃疡、极度神经衰弱。她高龄生下双胞胎后身体更加虚弱，经常昏迷，生命几次垂危。后来牟永霞又因为精神恍惚坠楼造成瘫痪，经鉴定为2级残疾，持有残疾证。她在修炼法轮功1个月后，一身疾病全部消失，身体恢复健康。她身边的亲友、邻居、同事见证了这一切，无不惊叹，都称赞法轮功太神奇了，太好了，救了这苦难的一家。牟永霞的许多亲朋好友、邻居因此开始学练法轮功。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牟永霞因为坚持对法轮大法的信仰，屡遭迫害。她曾经被关入精神病院折磨。2008年7月9日，牟永霞被绑架，并被非法判刑4年，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被折磨得身体极度衰弱，手脚麻木，经常头晕。2020年5月，牟永霞老人又被大庆市让胡路法院枉判6年。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5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台湾民众挺川普灭中共游行集会，与正义同行；新加坡法轮大法9天班结束，新学员受益良多。2020年12月19日下午，来自台湾各地近2000名民众齐聚台北市举行集会游行，凝聚正义的力量，表达挺川普灭中共的心声。目前有多方证据显示，2020年美国大选中出现的舞弊是中共势力在背后操控。当天台北的天气特别冷，寒风夹雨，但是却没有削弱现场民众的热情。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石坂明夫在集会上发言，他说，川普总统正在进行一场永不放弃的殊死搏斗， 这么多台湾人站出来能够让全世界感到川普总统并不孤独，大家在共同努力。高雄市议员林志宏表示，支持台湾人民参与挺川普灭中共游行。他说，中共是全世界的共同敌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具有强大军事与经济实力足以压制中共的国家。川普总统对抗中共不但为亚太和平做出重大贡献，也对全球民主阵营起到最好的保护作用，所以此时台湾人更应该给予川普总统最大的支持。杨月清女士出生于台湾，20多岁时便前往香港，在当地最大的反共团体工作。她的先生林宝华是著名的时事评论员，跨越两岸三地在美国的生活经历，让杨月清对中共吞并世界的野心格外警惕。她说，不论是香港、台湾，所有的华人社会、西方社会都要看清中共的本质，不要因为贪图利益被红色力量引诱。全世界民众不要分颜色，不要分族群，一定要团结在反对共产专制这一理念上，支持所有反共的力量，团结一致。福和会理事李建基表示，如同川普总统所说的，他反对中国共产党，但不反对中国人民，希望中国人民都能站出来铲除中共，世界才能和平。作家、资深媒体人苏石莹申在澳洲透过视频参与这次集会，他说，这次的美国大选震惊全世界，揭露了太多不可思议的舞弊情形，令人非常反感，非常厌恶。我相信正义的力量终究会击败邪恶的黑暗势力，取得最后的胜利，大家加油。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助理教授余宗基表示，川普担任美国总统这4年的政绩是有目共睹的，他为全球带来真正的和平，这是历届美国总统和各国领导人都办不到的。从事艺术创作者的许先生拿着美国国旗参加游行，他表示，很多人以为这只是民主轮替的一场选举，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从香港反送中运动、中共野蛮武汉肺炎疫情到美国大选，都让全世界人看到了中共的本来面目。美国媒体掩盖真相，很大原因是因为他们背后的财团跟中共勾结。他谈到，包括脸书执行长、谷歌执行长间接控制媒体，肆意妄为。中共渗透的深层政府、华盛顿沼泽都应该全部被曝光，不然的话，这个世界永远不会安宁。台湾投资中国受害者协会理事长高维邦本人曾到中国投资，后来遭受中共迫害。他认为这是正义与邪恶的战争，表面上是美国大选，但是这个大选对全世界来说太重要了，不能让邪恶作弊的拜登团队当选，因为拜登后面就是中共，这样对台湾就会不利，这是必然的。爆料革命台湾分队的施先生表示，中国共产党从年初的放中共病毒开始，到邮寄假选票，再到操控美国的多米尼投票系统，以及渗透到美国各个政府阶层的腐败，包括华尔街、医药界、科技界所有的大佬的腐败，他想控制美国的选举，再控制全世界。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邪恶的。他说，我相信未来不久的一天，这一切都会公诸于世，全球的民众都会知道这件事情，一定会推翻这个共产集权。参与这次集会游行的很多民众都表达了共同的心声，唇亡齿寒，这不仅是美国人的大选，而是世上所有人的大选。在世界经历巨大变迁的今天，真相与传统道德比任何时候都尤为重要。当历史翻过这一页时，希望明辨是非、择善而行的我们，都能昂首阔步地说，当时的我与神同在。2020年12月5日至13日期间，新加坡法轮佛学会举办了免费的华语和英语法轮功9天学习班。新学员们观看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像，学习了5套功法。在最后一天的心得交流中，新学员们都表示，参加学习班感到身心受益。来自中国大陆的小丽一开口就激动地说，我对这个大法特别有感慨，大法是我一生都在寻找的。接着他讲述了自己得法的经过。 有一次，他在公交站台接到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结果落在了公交车上，很后悔。后来他在武汉肺炎疫情期间再次得到真相资料，然后找到公园练功点学习动作，这次参加了9天班。他说，我会把大法作为一生所要追求的事情去做，转法轮是改变我人生观的书。雷蒙德是一位新加坡法轮功学员的先生，以前只知道法轮大法好，但没有修炼。他曾因心脏问题，在医生的建议下去医院做了心脏搭桥手术。手术时他在心中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半个小时后，医生说手术非常成功。还有一次，雷蒙德突然中风，全身不能动。儿子赶来抬他上救护车时，他的手脚都变得僵硬，连眼睛都不会动了。在去医院的路上，雷蒙德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仅仅几分钟，两只手就可以动了。他激动地说，感谢师父救我，不然我就中风，半身不遂了。一对参加英文9天班的新学员夫妻，刚来时先生 Steven 都不能自己上楼梯，太太要扶着他，很久才能上来。在9天班中，他每天都有改善。有一天，他太太突然发现，怎么先生反而走在了他的前面，他自己能上楼梯了。 Steven 说，我感觉好多了，走路也好多了。参加学习班的新学员们都表示身心受益良多。一位巧珍女士说，学习的第二天，师父就帮她净化身体，以前不能多走路，现在走路轻松多了。另一位李先生表示，以前在家自学过，但来这里感觉完全不一样，和大家一起听法觉得很好。还有一位杜老先生说，之前走路有2-3次突然摔倒，医生说他缺乏维生素 B。 参加完这几天的学习班后，他感觉走路比较轻松了，而且心情放开，不再担忧，准备继续学练下去。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966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人权恶棍的报应越来越近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0日。在今年国际人权日的前夕，有29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把最新一批迫害法轮功者的名单递交给各自所在国的政府，要求依法针对恶人及其家属实施禁止入境、冻结资产。这次递交名单的国家包括五眼联盟中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欧盟中的18个国家和另外5个国家，日本、瑞士、挪威、列支敦士登和墨西哥。这次递交恶人名单正好赶上12月7日欧盟理事会通过了全球人权制裁制度，也就是欧盟版的马格尼茨基法。这部法惩罚的侵犯人权行径包括种族灭绝、非人道凌虐行为，例如酷刑、奴役、法外处决、任意拘捕或监禁等。欧盟27个成员国可以针对全球范围的人权迫害者依法施以禁止入境、冻结资产的制裁。首批制裁名单有望在明年春季结束前落实。制裁迫害人权的恶棍是民主国家的高度共识。2016年，美国通过了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去年12月份，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美国针对违反宗教自由者采取行动。根据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 指定了九个国家的68个个人和实体从事腐败和侵犯人权行为，其中包括对中共政府和共产党官员举发签证、冻结资产。很多其他西方国家政府与民间一直不懈地努力推动类似的制裁法案。荷兰早在2011年就开始推动在欧盟相应的立法，丹麦、芬兰、冰岛、瑞典、挪威等国也曾经表示，如果欧盟不能通过立法，他们将在北欧理事会通过。澳大利亚议会初步定于明年通过相应法律。媒体报道称，这将是几十年来澳洲最大的人权法案。在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发起请愿信，呼吁政府使用本国已经通过的马格尼茨基法制裁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在短短一个月中，就得到了20000多加拿大民众的签名支持。这都表明，严格制裁人权迫害者是全世界的主流民意。德国外交部亚太司司长西格蒙德表示，以加拿大为例，人权问责法尤其是针对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官员。今年七月，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向外交部长提交了一份14人的名单，并在300页的材料中列举了他们触犯反人类罪的证据。这批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高官包括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前政法委书记罗干、专职迫害法轮功的前610办公室主任刘晶与前公安部长周永康等。美国政府表示，只要有受迫害事实就可以提交恶人名单，即便恶人或家属已经入境美国，也可吊销签证，将恶人和家属递解出境，以防堵他们妄图通往避罪天堂的大门。自从2019年5月明慧网的通告恶人名单发表以后，到今天为止，这份恶人榜上的人数已经多达十几万人。美国国务院官员透露，有28个国家已经制定或准备制定类似于美国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对人权迫害者举发签证、冻结资产。官员更明确告知，近年有多人因迫害人权被举发签证，都是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今年7月9日，美国宣布对新疆公安厅和四个中共官员实施制裁，包括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这项制裁是根据川普总统签署的第13818号行政命令来执行的。该行政令就是基于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陈全国任职河北省省长期间，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他调任新疆区党委书记后，继续迫害法轮功，制造了大量冤案、惨案，双手沾满血腥。1999年7月起，中共江氏集团动用整部国家机器，残酷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无数善良的学员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和监狱中，长期遭受酷刑折磨，成千上万的人被迫害致死。中共迫害法轮功，严重违反国际人权公约，犯下了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与酷刑罪等。中共扼杀了基本人权和信仰自由，尤其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是惨绝人寰的罪恶。从2002年以来，江泽民及罗干、周永康、薄熙来、夏德仁、赵志珍、黄华华等60名严重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在全球五大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遭到刑事控告，他们触犯反人类罪、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法轮功学员理性平和、坚持不怠的反迫害历程，引领着世人的觉醒和支持。各国人士采取了实际行动，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从2015年7月到2020年7月15日，五年间， 全球37个国家超过365万民众联署刑事举报，向中共最高检、最高法院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反人类罪，要求法办元凶江泽民，如实地传达了主流民意的真实心声。制止迫害已经成为全人类的一致愿望。各国的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公布后，确实能够震慑行恶者。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制裁恶人的行动已经在中国大陆引起很大的反响，有效地威慑了很多迫害法轮功的恶徒。所有列榜的人不要存有侥幸心理，凡是作恶者，或早或晚都将出现在这些民主国家的制裁名单上。希望所有相关人员能够引以为戒，对迫害政策不予配合执行。不要毒死自己和家人，今后前往西方国家定居、学习、旅游或经商的路。纵观近代史，任何暴政终结后，都必须追究施暴者违反国际人权和国家法律的责任。希特勒法西斯、南斯拉夫的独裁者和红色高棉的杀人魔王，都躲不过司法正义的纠责。所有残酷伤害与虐杀民众的中共官员，无论是元凶、从犯，包括延续这场迫害政策的领导阶层，以及基层的一切参与者，无一可以逃脱法律责任，都将接受审判。参与者如果不思悔改，仍然不停止迫害，最后必难逃清算与惩罚。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我们跟您说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法轮功到底如何？这些啊，法轮功学员们都有亲身的体会，谁也骗不了他们。但是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却欺骗了没有真正接触过法轮功的人。有人因此仇视法轮功，甚至参与了迫害。法轮功教导的是真、善、仁，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学员们多少年来一直在告诉人们，不要信中共的谎言，别被糊涂的欺骗，自己去了解法轮功。想想看，有些人对法轮功的成见来自哪里呢？您看过法轮功的书吗？当年法轮功师父李大师办的九天学习班的录像，您有看过吗？有没有跟着法轮功学员一起练过优美舒缓的五套功法呢？这些您在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之后，都可以在明慧网上下载，而且全部是免费的。您想想，这么多年来，从99年开始啊，为什么中共从来都不敢让您看到法轮功的书籍和录像呢？为什么不能由您自己来做出判断呢？请再想想看，法轮功学员从没有要过您一分钱，不图您任何的好处，反过来却是自己拿钱，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不辞辛劳地告诉您真相。您觉得他们有必要骗您吗？又会骗您什么呢？所以下次您再接到送到您手上的真相资料时，请体谅他们的苦心，看一看修佛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只是希望您好，看清中共，平安度过大劫难，得到神佛的护佑。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我们电台的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明慧网成立于1999年6月，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org。 内容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手有关法轮功的资料，报道与法轮功相关的真实讯息。欢迎您突破网络封锁，也就是翻墙，来自己看一看明慧网。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一位西人的感慨，成为大法弟子多幸福。故事的主人公尼古拉斯是位澳洲西人，只要看到尼古拉斯脸上漫溢着灿烂笑容的人，都会被他的幸福所感染。他总是告诉别人，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真的无法用语言来准确表达我能成为法轮大法弟子有多么的幸福。因为修炼法轮大法四年中，我的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尼古拉斯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巨变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尼古拉斯是如何走进法轮大法的修炼呢？他说，我不是在大街上得到一张法轮功的传单，也没有朋友给我介绍法轮功，我走进法轮大法修炼完全是一个机缘。对尼古拉斯来说，这是一个偶然又神秘的机缘。那个机缘发生在2013年11月底的一个晚上，对生命的起源和其在广阔宇宙中的处境深感好奇的尼古拉斯，在网上查询有关神话和古老文化的时候，突然法轮大法官方网页出现在他的眼前。在这之前，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也不知道什么是法轮大法。当他看完网站首页上法轮大法的简介后，直觉使他立刻点进网站上李洪志大师九天讲法班音像。一看讲法录像，他就被深深吸引住了，简直停不了了。那天晚上他没有睡觉，一口气看了四讲录像，一直看到天亮，在必须去上班的时间到了才停下来。那天下班回家他又接着看，用了三天时间他看了九天讲法班的全部录像。问他为什么看李大师的讲法录像看到不睡觉，尼古拉斯表示他还清晰地记着那一幕。他回忆说，当我第一次看李大师讲课录像时的感觉是一种来自我心灵深处的明白，哇，在我面前呈现的是宇宙的真相和奥秘，师父在清晰直接地向我展示着我一生中思考的问题的全部答案。从此我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更深的理解，我开始明白人真正要改善自己，就是要不断地修去依附在人身上的那些不好的东西，也叫执着心，用宇宙法理去归正自己思想中存留的不正确的观念，努力改善自己的道德品质，并且通过改善人的本性直接改变人的修养。而最需要注重改变的是人的心，这是思想的根源，如果没有这些根本性的改变，任何改善只能是肤浅的、短期的。当人渐渐同化于宇宙真善忍法理的时候，人生才开始变得顺利和幸福。尼古拉斯在修炼法轮大法前经常思索生命的起源，并在古老的传统文化中探索。他发现古老的传统文化都有一个相信来世的共同点，但没有给予真正的答案。相反，学了法轮大法后的他却能更深刻地理解和明白以前他看过的其他修炼方法。于是尼古拉斯发出坚定的一念，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修炼方法，
我要修炼法轮大法。尼古拉斯还清晰地记得2014年4月25号那天，因为他的好朋友要离开悉尼去达尔文工作，当他俩在悉尼中国城附近的饭店吃告别饭时，尼古拉斯郑重而高兴地告诉他的好朋友说，这是我最后一杯啤酒和最后一支香烟，从今后我开始正式修炼法轮大法。尼古拉斯在修炼大法前患有严重的焦虑症和被车撞过的后遗症，他用过很多办法，包括喝酒来缓解自己，可是几乎没有什么效果，那都只是一时一刻的短暂帮助。修炼大法后，使他很快转变了原来对生活的消极、脾气差以及不好的一些观念，他的焦虑情绪也很快的彻底消失了。这些变化使得他的整个生活和工作飞速地变好。当尼古拉斯修炼法轮大法后不久，他非常幸运地被一家大公司录取。当时只有1%的申请人能被选中，这真是百里挑一的好机会，他却得到了。经济得到了很大的改观后，尼古拉斯买了房子，具有了筹办婚礼的资金和能力，并且还有多余的钱去度蜜月，不久儿子也降生了，他的人际关系100%的变好了。种种生活上突如其来的变化，那种美好和充实是他自己无法想象的。尼古拉斯认为这一切急速的变化都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所以他在有限的工作之余会尽自己的所能在街上发法轮功真相传单，告诉人们法轮功是什么，传递真善忍的理念。同时他还把自己在大法修炼中受益的美好体验告诉给更多的人。平时他还以自己的言行使周围的人感受到大法的美好。用他自己的话说，在生活中和工作中，我努力以大法原理指导我的言行，无论我是一名公司员工、丈夫、儿子或是父亲，我都希望让人们从我的言行上看到大法的美好。刚开始一个新的工作，难免会面对一些考验。尼古拉斯用修炼人的标准去面对，他说，因为我在大法中修炼了，每当我面对日常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时，我知道应该宽容，为别人着想，并且说真话。刚开始那个新工作时，为了积累工作经验，尼古拉斯每3个月都会在公司内部轮换一次工作岗位。有一次，他发现一个定期检查的安全问题，并及时汇报上去，这引起了一位高级技术人员的不满。当时，尼古拉斯平静而真挚地向他解释了自己的观点。可是几天后，这位高级技术人员在工作的时候把尼古拉斯逼迫到了一边。尼古拉斯个子不太高，而这位高级技术人员却1米8多。他当时对尼古拉斯的语气和肢体语言带有相当大的攻击性，这对尼古拉斯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尼古拉斯说，如果当时我不是在大法中修炼，那后果将不堪设想。然而在危急关头，我努力用大法的法理要求自己尽量控制住我的情绪，我冷静地向他解释了我对公共安全问题的关心，并且明确又平和地告诉他，如果不解决这个安全问题，将来有任何事故发生，毫无疑问我们都将会被调查处置等等。看到尼古拉斯没有被他吓得妥协，相反表现出沉稳而理性的谈吐举止，这位高级技术人员生气地冲了出去，原本将要发生的一场大冲突就这样被平息了。事情过后，尼古拉斯感叹道，我注意到当自己在发生问题时，首先为别人着想的时候，我的行为举止将有机会在社会上产生积极的影响，过程中也同时提高着我自己。还有在大法修炼中，要求我们在遇到矛盾冲突时 首先要向内找自己的问题，先看看自己是否有过错。这听起来很简单，但需要一个没有偏见和诚实的自我审视态度，同时还要站到对方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尼古拉斯还谈到，作为修炼人，他如何和邻居相处，从而化解了在装修住房时所遇到的纠纷。尼古拉斯的家得到了当地市政厅装修住房的许可后，他提前写信通知了他的邻居，让他们事先知道在装修住房时偶尔会制造出噪音。同时，尼古拉斯和妻子已经采取了一切措施，尽量避免在周末或过早或过晚时间做装修工作，以尽量减少噪音的发生。即便如此，有一位邻居还是用不很友善的态度三次挑战尼古拉斯。在面对这些遭遇过程中，尼古拉斯始终保持冷静，并表示他打算尽全力配合邻居的日程安排。尼古拉斯说，因为我在大法中修炼，所以在这段时间里我总是努力把握好自己的心态，但是事发后我还是感受到其中巨大的压力。尼古拉斯接着说，师父已经告诉过我们，要我们遇事时应该保持一种祥和的心态，不要被事情带动。现在我可以看到，要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只能通过不断放下执着心来完成。当我渐渐地能做到这些时，在和邻居的第四次互动中，邻居开始为他的行为向我道歉。我还用真诚的话和他的妻子交谈后，他的妻子也向我道歉。又一件看似能使邻居之间互相闹矛盾的磨难，随着尼古拉斯的改变而消失了。尼古拉斯感慨地表示，师父把法轮大法传给我们，我希望能用我全身心最最真诚的心声来诉说对师父的感恩，但是我感觉语言其实根本没办法表达我对师父的无限感恩。修炼文化起源于古老时代，而且非常庄严神圣，尽管许多人寻寻觅觅想修炼，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真正的修炼方式，或者学会如何真正去修炼。因此，我应该珍惜这千载难逢的机缘，并且用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保证修炼成功，来报答师恩。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宋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中国古话中有一句叫举头三尺有神明，还有一句叫神看人心。对于多年来接受无神论教育的中国人来说，很有些不可理解，神在哪里？神明如何能知道我的所思所想？我看不见神明的存在，科学也无法证实神灵的存在，它就不存在。那种说法都是迷信，都是骗人的。然而，真的是这样吗？人看不见神佛，科学证明不了，那神佛就不存在了吗？真正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有责任探索和研究已经存在，但人却暂时理解和解释不了的客观现象。其实古往今来，世间有无数的人是可以看到或感受到神佛和鬼灵的存在的，无论是文字的记载，还是现在的电影电视里，具有特异功能的人大有人在。 清朝一代文学宗师纪晓岚就是其中的一位。纪晓岚小时候除了有神童之称外，还有特异功能，能在夜晚看见东西，直到成年后还偶尔拥有这种天眼的本事。在古今中外，这并不是什么罕见的现象。纪晓岚除了曾任《四库全书》总编纂官十多年之外，晚年还著有《阅微草堂笔记》25卷，享有与《聊斋志异》齐名的盛誉。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位读书人夜里经过月地庙，只见庙宇的两扇红漆大门紧闭，但却见到一个人从庙中走出来。他知道遇见神灵了，赶快上前躬身下拜，口称上圣。那神灵伸出手扶起他说：我不是高贵的神灵，只是右镜台的司净吏，因送文部偶然来到这里。读书人问道：你司的是什么净？莫非是人们常说的夜净吗？司净吏说：近似夜净，但却是另一种净，叫心净。夜净所照的只是人的一生中所做的善事恶事而已，至于人内心的细微感触、感情真伪的微妙变化，是瞬息万端、起灭无时的，其中包藏着许多幽深诡秘、不可推测的意图，那是很难窥见的。所以有些人若单从外表上看，往往能给人以麒麟般的慈祥、凤凰般的美丽的印象，而他的内在却掩藏着魔鬼般的用心。这些隐匿在内心深处而没有表现出来的罪恶，一般的夜镜是照不透的。自从宋朝之后，社会道德更趋低下，这种伪装粉饰、隐匿欺骗的巧术更是掩饰得天衣无缝，更趋精熟。有的人竟然一生干坏事都被他蒙混过去，最终也没有被揭露。所以上天诸神合意，决定将夜镜移到左台，专门照那伙真正的小人，而在右台增设心镜，专门照那些伪君子。在左右两台圆光镜的相对照应之下，人的内心世界便都淋漓尽致地显现出来了。有固执邪见的，有偏颇怪异的，有心黑如漆的，有弯曲如钩的，有心地肮脏如粪土垃圾的，有浑浊如污泥的，有内心险恶千眼万腹的，有心机繁多如脉络曲盘左穿右贯的，有违逆不顺如荆棘的，有尖刻如胸怀刀剑的，有毒如蛇蝎的，有狠如虎狼的，有企图官服华盖加身的，有利欲熏心散发着铜臭气的，甚至有的正在隐隐约约地思量那淫邪密戏图上的丑态。但当你回过头来观看他们的外表，却也个个仪表堂皇、道貌岸然。而在许多人之中，那心地圆润晶莹如明珠、清明透彻如水晶的人，千百人中也难挑出一两个。这些情况，我负责站在心境旁边，仔细观察并记录下这些人内心的种种现象，每3个月来这里向东岳神君汇报一次， 以此为依据定下他们的罪福。大抵对那些有名望地位的人要求也更严格，而对那些机心暗算越巧妙的人，惩处也更严重。《春秋》一书记载了鲁国240年的历史，其中可憎恶的人物不少，上天却雷轰伯夷的庙，特别体现对斩禽的惩罚，就是由于他隐匿了罪恶的缘故。你要记住，人应诚实厚朴，任何阴恶都掩盖不住，只会招致更大的惩罚。那位读书人听了幼台司敬立的话后，恭敬地向他下拜，说：“谨记教诲，谢谢。”通过纪晓岚所记录下的这段故事，人们似乎该有所了悟：万事劝人修蛮昧，举头三尺有神明。不要以为自己干了见不得人的事，不说给别人听就过关了，没事了。在每个人的头顶三尺处，时刻都有神灵在注视着你的一举一动，一思一念。而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这一切并不会因为你看不见、不相信，神灵就不管你了，就可以对你网开一面。所以，从内心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才是人应该遵循的法则。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是否让您对神灵的是否存在、对神看人心有了不同的感悟呢？好，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下次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